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四十四集。
过去募兵一般没有官职，专业性更强。后来曾某中加入一些正式官员，像湘乡县知县朱孙仪，在湘军组织团练之前即加入曾某，成为湘军官编。湘军出征时被调任为陆路营务处委员，属正式幕僚，后因与曾国藩意见不合而离开，加入骆秉章麾下。曾国藩幕府存在期间，一则接受朝廷正式官员加入，一则接受民间人才加入，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荐保举，获得朝廷官位，进而出走湘军幕府。曾国藩地位蒸蒸日上，朝廷更重视之，被曾国藩举荐之人越来越多，官位越来越高。最后湘军人才出任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、道员、知府者数不胜数。此时官幕混通是曾国藩幕府显著特点。此时朝廷安插人员进入，又于民间发现人才，湘军幕府俨然成为一个人才的摇篮，亦为容纳朝廷官员之重要场所。以曾国藩的湘军发展为基础，李鸿章渐渐发展起来，并与湘军一起成为晚清政局中一个特例。可以说曾国藩幕府的发展壮大，已彻底改变了晚清政局之发展。湘军中产生人才之多，官位之高，分布之广，实属罕见。安庆战役胜利之后，湘军的目标直指金陵，此时逆都已成为孤城，长江上游门户敞开，湘军面前便是金陵，可顺势攻打，无太多阻碍。曾国藩认为用兵以稳身，没做完全准备，不得轻易进攻。此时李鸿章的东援部队已在上海一线新城战场，曾国藩慎重思考，欲与东援军统筹规划，以实力为后盾，以士气为旗帜，对逆都进行最后一击。此时李鸿章奉命在东线组织战场，实施曾国藩的用户平吴战略，基本战略部署都由曾国藩统筹。而李鸿章是一代大才，是经世伟绩之能人，对曾国藩的部署有所变通，形成相对独立的战势，即东线战区。无论怎样，曾国藩的终极目标是打一场漂亮的天津战役，将太平天国彻底消灭，成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鸿儒大愿。此战事的主力为曾国荃部，曾国荃一心要在天津战役中立头功，因此放弃了东援上海之重任。安庆战役后，他归乡休整，招兵买马，蓄势待发。在湖南，曾国荃新增兵勇6000人，与李鸿章东援出发前夕归于安庆。此时曾国荃所带军马在20000人左右，并继续扩充，而曾国宝部也增兵至4000-5000人。由此湘军实力并没因安庆战役而削弱， 相反，实力大增，士气高涨。研究天津战役时，众将领献出各自不同计策，曾国藩认真听取，并做出最后的部署，沿用安庆战役中使用的围点打援战术。围点之落实主要由曾国荃部完成，专心致志地攻打天津。曾国荃接受部署，并对死意抱有殷切的希望。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2月下旬，大军即由安庆出发，从江北岸挺进，3月末抵达河州境内。曾国宝所部自江南出发，很快接近金陵地区。此时彭玉麟之水师已由江而下，与两岸陆军呼应而进，此三路均为围点之核心力量。至于打援，曾国藩则精心策划，并提出东西两面共十路大军于外围与太平军支援部队展开激战。李鸿章所部所以黄义升淮阳水师，援剿苏沪之师，形成东线战场。江北面多隆阿围攻泸州之敌，李旭一攻打颍州之援敌。江南面鲍超部急攻宁国之敌师，张运兰攻打徽州之师，左宗棠防御全浙之师。此外另有袁三甲、李世忠之淮上之师，都兴阿之防江北之师，冯子材、回玉之守镇江之师，皆为湘军统筹调度。曾国藩坐镇安庆城中，分派此十路大军东西呼应，虽一些兵力不利湘军管制，而作战时却同从调度，为天津战役之胜利贡献了巨大力量。曾国藩感叹，此浩荡之军古来稀有者。4月20日，曾国荃部全部向东挺进，由西梁山渡江转至南岸。此时曾国荃部会合清方水陆各军，一路攻下太平府城、金柱关、东梁山、芜湖等地，东下之势顺利快捷。5月初，曾国荃部进驻金陵附近之雨花台，彭玉麟水军攻至天津护城河口。至此，清方军队江南大营覆亡之后，清方军队再次进驻金陵城下。曾国荃邀功心切，一路进攻势如破竹，而曾国藩则求稳当，一切须有计划的进行。他认为曾国荃应配合各路大军进攻，全攻全守，以防孤军深入，虚悬敌腹。此时曾国荃大军已驻军雨花台，由于当时通讯条件不便，曾国藩得到的消息是在曾国荃部已进驻金陵附近40里之周村。曾国藩急切地给曾国荃书信，称既以为畏，又以为惧，并表示自己心中七上八下，实是恐大于畏之心虚。曾国藩给出理由来，金陵周边地势宏阔，与他处迥然不同。此时曾国荃不与大军配合，不等多隆阿大军至九福州，孤军深入，实感恐惧。针对曾国宝，曾国藩亦有一番忧虑之情。上游南陵空虚，曾国宝却不留兵驻守，与宁国、府湖均有方案，表示非常担心。最后他要求曾国荃暂时驻周村，等支援大军集至方可做下一步动作。此两兄弟立功心切，而曾国藩却是稳扎稳打之人，形势的变化与统帅的心理产生鲜明反差。后来曾国藩得知朱棣已驻军金陵城下时，更是忧虑，并要求多隆阿部赶快前往复原，将多隆阿视为两地之救星。而现实多隆阿并未认真执行此命令。多隆阿是胡林翼从清方正规军中笼络过来，并成功驾驭之满人贵族将领，此人对曾国藩兄弟并不真心臣服。多隆阿部是一支强悍而有战斗力的部队， 四月间攻下重镇泸州，太平天国之英王陈玉成败走寿州，后被练总苗佩林所捕，被清朝方面杀害。就战略部署而论，多隆阿攻下泸州之后，既无太多军事安排，可由江北一线直逼天津，与曾国全部配合会师，这既是既定部署，更是因时而动之，兵家之良策，于情于理皆为和顺。就在此时，多隆阿却寻找到官文，表示愿率师西上入陕西，离开湘军所在之战局。他给出的理由是，今陕西回民起义剧烈，更有太平天国福王陈德才、会合捻军张洛行等部正分布进陕。此时官文奏请朝廷由多隆阿督署陕西军务，为陕西之农民起义之平息做贡献。面对多隆阿撤军之危机，曾国藩了解情况之后，不遗余力地与官文交涉。开始曾国藩表示了事情之紧急，称今曾国全部已驻军金陵南隅，洪秀全建军不多，未为恐慌，而自湘军兴军以来，此次出军最为顺当，气势最好，若多军共进金陵，则西北之乱可日后平定，易如反掌。此时若让多隆阿入陕，其军威名太振，必导致敌人闻风丧胆，遁入深山老林之中，不愿出现。此时多隆阿军追剿，必是疲于奔命，杀鸡何用宰牛刀，若不追剿，必误军机大事，违反军令，甚至导致其军一蹶不振，军心涣散等，那时多隆阿军必陷入进退维谷、尴尬两难之境地。此时江南贼众之多，多于秦之百倍，财富之多，多于秦之十倍，若多隆阿大军能驻脚金陵，纵不可拒克金陵，却可攻克周边十余州县，民春即可办曹数百万石解送于京城。因此多隆阿大军西上，于公天下军事形势之变化，于私朝廷与文官本人地方敛财之方式都是不利的，而对多隆阿本人而论更是大有裨益，可成就今生，更可名垂青史。官文已下定决心，多隆阿也唯命是从，曾国藩之说不起作用。六月上旬，曾国藩又书信一封与官文交涉，曾国藩诚恐而恭维地对官文说，若秦氏国有松动，就仍请李帅东征，阁下慧眼在握，想权衡缓急，必能随时斟酌进善。此时曾国藩已不知多隆阿之行止，之后有人告知多隆阿仍行军皖省境内，未及湖北，于是曾国藩又急书一函，要求对多隆阿之事进行商酌，可放其徒金陵，日后协力西上。此时官文与多隆阿心意已决，不为所动，最终离开皖省向西而去。一年之后的开春，多隆阿与陕西作战时因战斗激烈阵亡了。多隆阿之撤掉为湘军天津作战部署留下了一个严重缺口，导致曾国全部孤军悬立，加之打援之后续部队皆未及时兵力城下，驻军金陵周围之湘军时刻受到四面埋伏之威胁。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9月，曾国全给其兄曾国藩写信，称自己孤军深入，命悬一线，日久必受太平军之围攻，忧心忡忡。曾国荃本是个刚愎自用之人，甚至从不在领导面前低头认错，此次他能虚心认错，并表达他在行军中犯下冒进之大错，可以想见此时战略地位之困。最后曾国荃请求兄长能早日调兵遣将支援自己，曾国藩日夜不停地工作，企图给曾国荃一个整军而立的机会。 在回信中，曾国藩即表示立即调兵，但若要自保，需自军努力苦撑，鼎力自救。此时太平军李秀成部已开始行动，并打算给予曾国荃部毁灭性的打击。曾国荃大军迅速进驻金陵城下时，洪秀全并未如曾国藩所论之了无惧色，而是惊恐万分，慑于湘军进军之神速，同时拟调东线作战之李秀成部回援。起初李秀成与太平军将领商议，此湘军锐气正盛，进军速度之快，气势之振，短期内无法与之抗衡，不如避其锐气，久日拖延，待对方军心怠慢放松警惕时再行围剿，必事半功倍，一举得逞。因此李秀成打算拖延十日，慢慢回援。但此时金陵城中的洪秀全已是热锅上的蚂蚁，不能容忍半点怠慢，三番五次的催兵，无奈之下李秀成只得及时回军，定于八月下旬围攻湘军。此次洪秀全调集多处军马回援金陵，规模之大前所罕见，号称十三王之雄兵20万人，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汇聚于金陵周边。曾国荃驻军雨花台与太平军展开了数场艰苦卓绝的战斗，终因湘军战法得当，亦因将士奋力苦战，终抵抗了太平军如潮水般的进攻，保住了金陵周边的战略地位。此战结束后之十月间，曾国藩会同关文、李鸿章两人上奏雨花台之战况，称金陵各营苦守46日，屡获大捷，力解重围。此是对主将曾国荃之赞扬，更是对所部将士之嘉奖，详细讲述了此战役之细枝末节。曾国荃在战役中获头等功，因其人乃曾氏胞弟，为表臣子之诚、军务之功，曾国藩邀请关文、李鸿章会奏，自是一种客观条件上的需要，也是一种对形势秉持公正之行为。奏折中还特别提到闰八月末曾国荃身负重伤之情形，当时炮火飞弹如黄雨般从天空中洒落地上，风碎蔽日，流星砸地，敌军喊声震天，树草突击，天豪平和，形势岌岌可危。曾国荃见事急，上马冲锋，身先士卒，被飞弹伤颊，血流不止，仍果创上豪，以安军心。最后曾国藩总结，此次苏常之贼将大举入寇，汇聚金陵，欲覆没湘军，又犯上游之军，企图将湘军消灭殆尽。此时湘军将士齐心协力，以孱弱之躯为国家之高隅，苦拼力战，以寡敌众，将士同心，终挽回危局，保全天津战役之全盘部署。此战役曾国藩认为是改天换日之要战，是天津战役得以胜利之前奏。诚然，若曾国荃部出临雨花台时即被太平军击溃，此不斥为江南大营之再现，对于天津战役更是可望而不可及之幻想。此次湘军能大胜太平军，经历了艰苦卓绝之考验，对军事的素质、军队之战斗力以及天津战役之战略部署都有至关重要之意义。太平天国方面遭受了一场严重挫折，战略上渐渐失去主动，此为李秀成之军事部署和指挥战局之失误有莫大关系。反正此时之湘军能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，甚至能看到天津战役之胜利曙光。曾国藩称此次战役为以寡御众，实不为虚，而且是以孱弱病躯为战，并获得胜利，实天下之难得，古今之罕见。当时正值流行病与瘟疫发作之际，军中大部多将士都身染传染病， 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，亲族兄弟、亲密战友、朝夕相处之情谊者之互相传染疾病，招效而西江。十日之内竟有半数活人死于非命，一人病亡，数人送行。当湘军胜利返途时，既有半数将士病亡境道之上，可见当时流行瘟疫之可怕，加之战斗，将士们处于极空虚与痛苦之中。就是义军统帅曾国宝也因身染瘟疫死于军中。此时曾国荃渴望援军相助，但他心中始终有个结，那就是让自己的嫡系部队争得天津战役之头功。因此他对那些自己的部属支援很是欢迎，而对曾国藩麾下之他军支援则态度暧昧。对于那些与自己关系不大或毫无关系之义军，则全力排斥阻止。当时曾国藩要求李鸿章部之程学启部由东线驰援参加雨发台战役，曾国荃得到消息后遂于9月12日写信于兄长，全力阻止，说此刻己军已有3700人自守，尽可支援，要求程学启守南浦，于沪上大有益，请兄长飞信指之，勿来金陵，可于少泉忠诚一局无碍矣。可见曾国荃表面上是为大局着想，实际上是为自己获得天津战役之头功，获得彪炳青史之伟绩而辩护。此时曾国荃顽强地挺过来了，剩下的就是更艰苦的战斗，围攻天津。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正月末，曾国藩东巡视察，即由安庆府出边，经池州、芜湖、金柱关、金柱关、大胜关，于二月初六月抵达雨花台大营。前一天曾国藩与曾国荃于大胜关会晤，数月不见，曾氏兄弟自畅谈一通，及至二更时分方休。此数月之间发生诸多事件，兄弟二人从国家政务到军机大事，从亲情友谊到家庭琐事，从顺境发展到逆境成功，酸甜苦辣无所不谈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